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为了今天早上我们献上感恩。主啊，你看到这么多的弟兄姐妹在放假的时候，第一个优先次序就来到你的殿，要来赞扬你的荣美。主，为他们来感恩，为他们的选择来赞美你，也让他们能够知道在神面前能够丰盛的慈爱、丰盛的恩典跟丰盛的祝福要临到每个人。主，帮助我们都知道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你的恩典是新的，祝福是新的，你的同在荣耀都是新的。巴不得今天的早上人人都被圣灵所充满，也让那个圣洁的心、敬畏的心充满在我们当中。也祝福你仆人是大方胆量来解释你的话，是听得讲的同盟益处。祷告祝福靠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早上呢，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上第四章，撒母耳记第四章这边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藐视主的主必撇弃，藐视主的主必撇弃。一路上你看到撒母耳记从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神就告诉我们说，神是一个乳养以色列百姓的上帝，他们进到世事当中，但是世事呢却没有尽很多的本分，所以神就不断的兴起各样的世事，总共有13位世事在当中。那这边告诉我们，撒母耳呢也是世事之一，那也是祭司之一，所以撒母耳的角色非常的多的重叠在当中。但是更重要的你知道吗，从到第四章里面有告诉我们说，主呢很看重敬畏他的人，敬畏就是尊敬的意思， respect就是要尊敬这位上帝， honor 要尊重这位上帝。如果没有敬畏、没有尊重的话，圣经教导我们会被主撇弃的。圣经教导我们说，尊重神的神必看重，尊重神的神会看重我们，藐视神呢会被神藐视的。这要了解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敬畏神的原则。这边告诉我们到第四章讲到什么呢？我们要尊重神，就要敬畏神。千万记得在世事的时代呢，有很多很多的这些以色列百姓都犯一样的错误，历史就不断的重演。什么重演呢？当他们这个不敬畏神的时候，神撇弃他们，那神就兴起了各样的仇敌来入侵在他们当中，他们就被掳掠，然后受到很多的痛苦，就开始什么回转，然后呼求神，神就又差遣士师，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拯救之后又舒服了，又忘记神了，又开始过这些日子，叫任意妄为啊，就是这样的情况不断在循环当中。所以在四世纪里面就看到几个字，就是任意妄为了，偏行己路，任意妄为，偏行己路。来到撒母呢又是如此了。这边到第四章说，第一段讲到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讲到什么呢？藐视主的必打败仗，藐视主的必打败仗。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到第十一节，预备，请。
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安营在以便以谢。非利士人安营在亚佛，非利士人向以色列人摆阵。两军交战的时候，以色列人败在非利士人面前。非利士人在战场上杀了他们的军兵约有4000人。百姓回到营里，以色列的长老说，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于是百姓打发人到示罗，从那里将坐在厄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抬来。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与神的约柜同来，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以色列众人就大声欢呼，地变震动。非利士人听见欢呼的声音，就说，在希伯来人营里大声欢呼是什么缘故呢？随后就知道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非利士人就惧怕起来，说，有神到了他们营中，又说，我们有祸了，向来不曾有这样的事，我们有祸了，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大能之神的手呢？从前在旷野用各样灾殃击打埃及人的，就是这些神。非利士人啊，你们要刚强，要做大丈夫，免得做希伯来人的奴仆，如同他们做你们的奴仆一样。你们要做大丈夫，与他们征战。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败了，各向各家奔逃，被杀的人甚多，以色列人的兵力扑倒了3万， 神的约柜被掳去，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也都被杀了。
好，这边讲到第一段，藐视主的必被打败。这边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呢又跟非利士人呢开始打仗了。那这边他们两个地方呢就摆在了不同这个地方，一个是以色列百姓呢摆在以便以谢。以便以谢我们知道到第七章就很清楚，是撒母耳让他们能够得胜，立下一个基石。这边就是帮助之石的意思，以便以谢就是帮助的石头啦，帮助的石头。他们在那个地方摆阵，非利士人呢安宁在亚弗的地方。非利士人呢就跟以色列开始呢要两军交战了，以色列人呢却败在非利士人的手中。非利士人呢在战场击杀了他们的以色列百姓呢总共有4000个人，4000个是非常多哦。他们呢却失败了，他们以为在以便以谢就有这个帮助之石能够得胜，结果呢却失败了，而且死了4000多个这个战士，他们一定非常的难过的。接下来呢他们都回到他们自己的营区了。回营之后第三节说，以色列的长老他们的领袖长老们呢就开始想到底是为什么会失败呢。他们就开始可能翻一些历史书，或想到过去神怎么帮助他们的这些战力得胜的。他们回想确实有如此，就是当他们以色列百姓把约柜抬到云中的时候，神就帮助他们，约柜要抬过来，神就与他们同在，然后就胜过了这些仇敌的。所以他们就想，为什么今天我们会失败在非利士人的手中呢？那不如呢我们现在怎么样把约柜抬过来。约柜现在不在他们以便以谢的地方，约柜是在示罗的地方。所以他们就这个商议好了，要去把示罗的约柜抬过来，然后在他们的中间，他们就能够胜过仇敌，脱离仇敌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网罗，能够战胜。请问这样的想法对不对？对的哦，是对的。要神的什么同在，要神的帮助，这是对的。但是要了解为什么他们失败呢？你要看到第四节，北起来，于是百姓打发人到示罗，从那里将坐在上基路伯上的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抬来，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与神的约柜同来。弟兄姐妹，约柜呢要被抬过来，要经过神的同意，不是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哦，了解吗？因为神是我们的神，我们要记得要尊敬神。神要做什么事，我们要寻求他，我们要了解他的心意。神做了我们才去做，神走了我们跟着他走，这样子呢就会得胜，不是人把他硬压过来就会得胜。弟兄姐妹，请你记得一件事情，这边告诉我们说约柜这个字，约柜不要忘记，在摩西的时代就创造出约柜出来，是代表什么呢？神荣耀的同在，神荣耀的同在。约柜这个字又告诉我们什么呢？约是什么？就是两方之盟约，两方呢都要守约，因为神是一个守约的神，你守约我会对你实现我的约，这是盟约的意思。但柜是代表什么呢？神的隐秘处的意思。神透过的柜告诉我们说，神荣耀的同在是双方都要守约的，如果不守约只是剩下柜而已，了解吗？有柜没有约，等于没有神的同在，没有神的荣耀。请你记得一件事情，基督徒们，为什么我们常常会打败仗？要反省啊，反省什么？我们跟神的约有没有履行啊？如果没有实现我们跟神的盟约，我告诉你，你摆什么都没有用了。就像这个以色列百姓把柜抬出来，结果呢败阵连连，没有抬也没有事呢，一抬出来呢死了更多人，本来死了4000人，结果死了多少人？3万人，败阵连连啊。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我们没有尊敬神，没有守我们的约。因为约柜是代表双方的，你要我们要尽我们的本分，神的约就产生约的厉害威力在当中。不然呢我们就会常看到以色列百姓呢也反映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一次呢我帮助一个家庭啊，他们家庭呢有状况啊，然后呢太太出现状况连连了，恶者不断的这个攻击他，到最后辖制的就是被恶者辖制这样子。 然后他很紧张，不知道怎么办呢？啊，他是一个啊第二代的基督徒了，也搞不清楚状况了。太太就彰显那些邪灵的东西了。那半夜不知道怎么办呢？就开始呢，哇，想到什么呢？拿圣经出来，圣经出来。那再来拿十字架出来。想到说还有什么店里拿蒜头啊，拿蒜头出来，要来赶鬼啊。结果呢，鬼更加的嘲笑他们。被整的实在是到最后，太太用绑的。被绑起来这样子，或者跳楼啊？为什么鬼不怕十字架？为什么鬼不怕你的圣经？为什么鬼不怕那奇奇怪怪的东西？我告诉你，在灵界哈很真实。如果你敬畏神，鬼都知道你是敬畏神；如果用你心灵层次敬拜神，我让鬼都知道。要么就成为真正的基督徒。不要成为挂名的基督徒。这边两个人很糟糕，就是以利的两个儿子，那预表什么？挂名的祭司。他们天天都在什么？在圣殿晃来晃去的，他们也在什么献祭哦。但是他没有跟神真正的建立约的关系。他们虽然在服侍，看起来是一样啊，穿以弗德啊，什么都一样啊。但是他们没有真正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神，他们是藐视神的，藐视神的神必撇弃啊。所以不是抬约柜的问题，不是拿十字架的问题，你立多大的十字架都没有用，你拿到多大本的圣经念了100遍也都没有用。不要以为这个成为我们的护身符 ，no， 敬畏神。敬畏神是最重要的，真实的，不是外在的。这是今天这一篇一直在告诉我们这件事情，要跟神建立真实的关系。敬畏神，不是外在的基督徒，外表的基督徒看起来是那个叫宗教徒，在灵界里面已经打败仗的，没有用的，你抬来抬去也没有用的。我告诉你，约柜代表神的同在，代表圣灵的同在。如果有圣灵离开了，那个只是剩下一个柜子而已。没有神的同在，只是剩下一个柜子。请问在欧洲有没有很多这样的教堂啊？有没有？有，要很小心，不要让神荣耀你离开丰富教会。阿们。不要离开我们，我们最重要是什么？神的同在。我们要敬畏神，不要外在东西，然后呢忘记神的同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他们呢很开心把约柜就抬回来了，大家都这个欢心，大声欢呼。好，第六节大声读来。非利士人听见欢呼的声音，就说在希伯来人营里大声欢呼是什么缘故？随后就知道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非利士人就惧怕起来，画起来就怎么样？惧怕起来，说有神他们营中，又说我们有祸了，向来不曾有这些事。好，他们就要讲第二次哦，我们有祸了，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大能之神的手呢？这些代表多神论，不是 一个神哦。这些大能神之能的手呢，从前在旷野，从前画起来，在旷野用各样灾击这个击打埃及人，就是这些神。请问腓力斯人知不知道这些故事啊？知道。我告诉你，腓力斯人还比以色列百姓更加的怎么样？敬畏神。敬畏这个叫 fear of Lord， 是吗？就是惧怕的意思嘛。仇敌都会惧怕耶和华呢，连以色列百姓都不惧怕。请问糟不糟糕啊？难怪撒母耳记啊，以利说怎么样，那个时代啊，言语稀少啊，不常有末世。为什么神的启示那么少？神对神神对神的百姓讲话那么少？因为神很厌恶他们，连讲都不想跟他讲话。请问糟不糟糕啊？父母亲不跟你讲话，请问你们关系如何？要不要惧怕？要。我们应该常常跟神很亲密啊，有很多的话可以聊啊。神要常常对我们很多的默示啊，阿们。这个才是关系很亲密的。不常有末世，然后呢 言语稀少，不要跟你讲话了。哇，这个很提醒我们的。你看，连仇敌都知道说，这位神呢，曾经在埃及行过十大神迹，曾经带他们脱离埃及400年的辖制，曾经使红海分开，以色列百姓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不要忘记神的恩典跟神的大能。以色列百姓的败因是有原因的，连他们都没有惧怕神，很糟糕的。好，接下来看到这边来，接下来他们还会很会鼓励哦，鼓励什么呢？虽然他们很惧怕，第九节一起来读，预备，请来。腓力斯人啊，你们要刚强，要做大丈夫，免得做
希伯来人的奴仆，
如同
他们做你们的奴仆一样。
你们要
做大丈夫，与他们征战。
好，这边告诉大家一件事情，请问腓力斯人会不会自我鼓励？虽然他们害怕，但是他们非常的合一，了解吗？他们很团结，所以得胜就属于他们的了。弟兄姐妹，世上得胜应该是以色列百姓，但是为什么他们失败？主要是原因他们不再敬畏神、藐视神，给仇敌留地步。再讲一遍，仇敌是何等的合一哦！我们要小心，不要太小看仇敌，也不要放大他们，而是告诉大家说，仇敌都会自己鼓励自己了，但是神的百姓四分五裂，怎么会得胜呢？因为他们很害怕，但是他们会鼓励要做大丈夫 ，be the man， 要像男人一样，要做大丈夫，要合一，不要当别人的奴隶，要起来征战，不然你的孩子也当奴隶，你的妻子也被人家掳去，要起来征战，互相的打气啊，合而为一嘛，是得胜很重要的秘诀。愿神祝福，让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合而为一，阿门。得胜没有别的。就是合一，合一才可能成为军队，才能够这个克敌制胜。好，接下来第十节，腓力斯人和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败了，
各家
奔跑，被杀人化起来甚多，本来死4000，现在什么抬约柜又死了更多，请问觉得怎么可不可怜啊？不抬还没事，抬下去死更多，哇，这个叫民族怎么来管，连神都被人家掳走了，糟不糟糕啊？很糟糕啊！你看嘛，那步兵呢就死了3000了，那神的约柜被掳去了，以利的两个儿子这也同时被杀。你看两个祭司都死了。好，这两个祭司呢，请记得他们呢有个很重要的特质，他们是宗教徒，他们不看重他们的职分。哦，他爸爸是祭司嘛，对不对？他是留给他儿子，他两个儿子呢很糟糕的，哇，不尊重神，而且呢藐视他父亲的劝言，他父亲告诉他不可以这样做，他继续做嘛，而且怎么样呢？他贪酒好色，是不是？对嘛，贪酒好色，然后呢还要藐视神的祭品祭物，人家还在煮的时候三叉刀就插下去就拿走了，有没有？人家还没献祭给神，他在抢夺神的东西啊，请问该不该死？哇，藐视神到这种地步，连神的东西都敢抢，到最后神就差神人呢告诉以利说，你要好好的去禁止你的儿子。以利呢有没有讲啊？有讲，但是有没有禁止？没有禁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基督徒朋友们，包括牧师在里面，我们都要好好的教育我们的下一代，要敬畏神，不要尊重儿女胜过尊重神，要尊重神胜过尊重儿女。现在都生很少，大家都看为宝贝很好，但是你记得要他尊重神，千万不要妥协，不然就养出两个这样的儿子出来。哈拿就是尊重神，养出来的是撒母耳，神就给他更生更多，全家都是敬畏神的。你要选择哈拿吗？还是以利？以利在屌家的家庭很糟糕，不看重家庭教育， 孩子都已经越轨了，已经乱来了，他视而不见，不敢讲。尊重儿子胜过尊重神，结果这么凄惨。神一次一次告诉他，透过了神人告诉他，透过撒母耳预言告诉他，以利还是尊重他的儿子哦，不是神不爱他，已经告诉他好几次了。结果呢，很糟糕。以利接下来很糟糕啊！你看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段了，从十二节到二十二节，十二节到二十二节，就是藐视主的必伤亡累累，藐视主的必伤亡累累。我们看到第十二节到二十二节，十二节到二十二节，预备，请。
当日有一个便雅悯人从镇上逃跑，衣服撕裂，头蒙灰尘，来到示罗。到了的时候，以利正在道旁坐在自己的位各位上观望，为神的约柜心里有担忧。那人进城报信，合城的人就都呼喊起来。以利听见呼喊的声音，就问说：“这喧嚷是什么缘故呢？”那人急忙来报信给以利。那时以利98岁了，眼目直发直，不能看见。那人对以利说：“我是从镇上来的，今日我从镇上逃回。”以利说：“我儿，事情怎样？”报信的回答说：“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民中被杀的甚多，你的两个儿子和弗尼菲尼哈也都死了，并且神的约柜被掳去。”他一提神的约柜，以利就从他的各位上往后跌倒，他门旁折断颈项而死，因为他年纪老迈，身体沉重。以利做以色列人的士师40年。以利的儿父菲尼哈的妻怀孕将到产期，他听见神的约柜被掳去，公公和丈夫都死了，就猛然疼痛，屈身生产。将要死的时候，旁边站着的妇人对他说：“不要怕，你生了男孩子了。”他却不回答，也不放在心上。他给孩子起名叫以加伯，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这是因神的约柜被掳去，又因他公公和丈夫都死了。他又说：“荣耀离开以色列，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了。”
好，弟兄姐妹，请问这一天死了多少人？3万人吗 ？No， 还加上一个是祭司谁？以利，还加上他的媳妇是谁？哦，就死掉了。弟兄姐妹，一日当中死了这么多人，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敬畏神。最重要的就是敬畏神，一辈子要记得我要敬畏神。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不敬畏神就是愚拙的开始了，一路上一直下去了，不是吗？哇，这个两个儿子也死了，以利也死了，连媳妇也死了，差一点那个孩子可能一个都死了。而且呢，在生的时候是弯着身躯，猛烈剧烈的疼痛，那是何等大的咒诅在当中啊！已经生产是很痛了，还弯着身体，而且猛烈的疼痛在当中。这边告诉我们说，有一个人呢从镇上逃回来，他衣服已经撕裂了，头蒙灰尘，来到示罗，他是个逃兵一样啊。到的时候，以利正在什么道旁坐在自己的位上观望，为神的约柜什么心里担忧，画起来，为神的约柜心里担忧。他有没有为两个儿子心里担忧？没有。他为什么？神的约柜心里担忧。所以你看到以利其实一开始就有敬畏神的心，是不是有嘛？他一开始服侍一定很敬畏神的，慢慢的呢一直下来了。尊重人胜过于尊重神，特别是尊重两个宝贝的儿子胜过于尊重神。他的心里面只是担忧担忧担忧，但是没有执行他的任务，就是禁止两个儿子不能跟妇女苟合啊，不能是抢夺人家在献祭的给神的祭物啊，他都没有，只讲讲而已，只在心里面担忧担忧担忧，有没有行动？没有。好不好，父母亲记得一件事情，我们敬畏神的要记得要管教儿女，管教不是不好，要爱的管教， 阿们，不是乱打，要站神的律法去教导儿女。所以祭司的功能，请记得三件事不要离开。当我们成为新约的祭司，都要记得这三件事。人人皆什么祭司嘛？要不要献祭啊？要。所以第一个就是献祭，要按时候去献祭。像我们早上，我们就有这样的早祷，早上就来参加，要来点灯，让灯不要熄灭，要了解哦。然后呢，要来献祭，在神面前把身体当作活祭，然后献给神。你要走向祭坛，这是祭司的工作嘛？阿们。如果你的工作不准许，你至少每一天有固定的时间，在你的地方要来献祭，那是祭司该做的工作。新约呢，虽然我不用祭物了，祭物已经献上去了，但是你不要忘记，你就是祭司，你就是一个身体的祭，要走向祭坛，要把灯点起来，让耶和华的灯不要熄灭，并且要按时烧香，在神面前为了神国在祷告，这是我们祭司该尽的本分。阿们。不是少数人，那今天很多人放假，更多人参加，非常好，为你们感恩。但是不要忘记，那当你们上班的时候，每天有固定的，可能在家，在哪个地方，还是要足坛献祭。哪边有祭坛，哪边就有神的荣耀的降临。阿们。哪边有神的祭坛，哪边就有影响力。台湾太多偶像的祭坛了，我们基督徒就是祭司，但是不祭坛，不足坛，很可惜啊。不是听听讲道啊，讲道没有那么大的威力啊，祭坛才是威力。阿们。他就要起来献祭。以利不做了啦，给儿子嘛去做，乱搞啊，儿子怎么样他都随便嘛，很糟糕的。所以第二个什么呢？要教导律法。祭司不只是献祭而已啊，要教什么？教律法。所以他们不认识耶和华，整个民族都不认识耶和华，连非利士人还会敬畏神呢、啊，还知道什么过去的什么这些风闻他们的故事啊。但是这个在这个时代呢，很多人不再认识耶和华，所以人怎样任意妄为嘛，省得漠视很少了，言语稀少，都是因为不认识耶和华。为什么不认识耶和华？因为祭司没有当尽自己的本分，要来教导神的律法，不教了啦，不讲了，神的律法一代一代都不清不楚嘛，结果呢就犯了律法所有的咒诅在当中。因为不懂律法，去碰律法会不会遭遭咒诅啊？会的。就像我们国家国家的法律，你不懂法律一碰，也不要也要不要被抓一样嘛，要不要被罚一样嘛。虽然我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也是要被罚嘛。碰到律法了，律法了工价就是死哦，要了解吗？罪的工价就是死。说了解为什么伤亡在这边，因为他们不懂律法。律法是谁要教的？祭司要教的。我们是不是祭司啊？是。要不要教导更多人认识神的话？要。所以要不要教你的孩子啊？要不要教这属灵的儿女们呢？要。祭司们记这件事情。好，做一个工作，祭司什么工作呢？祭司一定要圣洁，因为我们神是一位圣洁的神，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嘛。你看这些为什么会把约柜抬过去呢？还是伤痕累累，死亡累累，因为他们不圣洁嘛。你抬什么都没有用，你拿十字架也没有用，你念耶稣的宝血70个7次也没有用，因为不圣洁。听到解吗？有圣洁呢，就开始有神的保护，神的同在就会来。好，以利亚已经失去了这个，虽然他是一个祭司，服侍主40年，失去了什么呢？献祭，教导神的话，再来呢圣洁，这三件事以利的身上全部没了。难怪他那一天呢心里面很担忧，他所怕的就来了。结果呢那个败兵就回来了，告诉什么事呢？他说约柜已经被什么抢夺去了，98岁的眼目发直的立刻怎么样呢？就倒，往后倒啊！因为什么？吓到可能脚一蹬往后啊，然后呢就倒在那个门槛上，刚好是什么在门槛对他的这个颈椎，整个颈椎就什么断裂了。这告诉我们他们他身体太重，就是肥胖了，整天吃鸡肉嘛，会不会肥胖啊？ 可以吗？那昨天春红传道讲都说眼目发直怎么来的？你有吃太多什么油啊？那油就是动物的脂油啊，就整个被包起来，很容易什么脂肪肝啊，会产生什么糖尿病？糖尿病会怎么样？眼睛会瞎嘛？哦，这样用医学角度也是对的。哇、哦，这很糟糕。神的东西不要偷窃，阿们。再讲一遍，神的东西要归给神，特别十一奉献。记得不要肥自己，那是神的，要敬畏神。从十一奉献就看得出来有没有敬畏神了。所以再次讲，你要敬畏神，从十一奉献就开始，不是多跟少，那是神的。记得那是神的，不是你的。这样想你就不会去贪了。你以为你自己的嘛，你就想了没关系，月底再来嘛，永远永远没有月底的啦。月初就拿出来归耶和华为圣，放在另外一个袋子，那是属神的。 Don't touch， 莫去小心。阿们。以利就是不管这个吗？到最后你看到他的结局很凄惨，两眼是不会动的，叫发直。有些瞎眼是眼睛会动，对不对？他眼睛是瞪在那边的，连动都不动，很糟糕。你看他那肥胖的样子嘛，肥嘟嘟的呢，可以了解吗？神保护他呢，能够那么长寿，归回啊，98岁，再2岁就什么，100岁。但是他的晚年是凄惨。他的死法是很糟糕的，好不好？也劝我们每个人，提醒我们大家，我们侍奉神哈，一开始大概都是很认真、很敬畏、很正直，但是不要晚年不保。特别当神的仆人，提醒我们自己，阿们，要正直到底，要敬畏神到底，阿们，要教导神的话到底，要尊重神。胜过尊重任何人，阿们，这才是蒙福之道啊！把你看到很糟糕。接下来呢，自己呢，哇，死了。接下来还有什么呢？他的儿父哦，就是菲尼哈的妻。菲尼哈是他的第二个儿子嘛。我那一天我讲过，翻译出来就是什么蛇的嘴嘛，一口两舌嘛，然后充满了谎言呢、啊。OK， 这太太呢怀孕呢，忽然天听到丈夫已经死了。公公呢也死了，自己呢忽然间太大的压力，整个肚子疼痛起来，哦，就把孩子生出来。孩子生出来之后，人家说哇，放心放心，生个儿子、啊，生儿子应该很开心嘛。结果他不把这话放在什么心上，他一直大喊出一个名字，这名字叫以加伯，哦，以加伯是什么意思？翻译出来叫做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以色列。请问这个人知不知道以色列的原因呢、啊？失败的原因？知道，这儿父知道，他儿父了解，原来他的丈夫，他的公公，主要的让神的荣耀离开他们整个以色列了。儿父就把这名字，儿子的名字叫以加伯，荣耀离开以色列的，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他的公公和丈夫都死了。请问他凄不凄惨呢、啊？很凄惨，家里面没有任何男人了、啊。有没有应验圣经在2章、3章讲的预言呢、啊？有吗？有，预言已经实现了。他又说，荣耀离开以色列，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了。哦，所以他呢，在讲这句话讲了2次，就提醒我们说。我们记得我们要常常反省，不要让神的荣耀离开我们，阿们。千万不要让神的荣耀离开，神的荣耀代表圣灵的同在，神的灵在哪边，哪边就神的荣耀在当中。千万不要冒犯神，藐视神，要敬畏神，要尊重神，尊重神的神必看重你，阿们。我们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天父，我们赞美你，为了今天来感恩，谢谢你是一个爱人的神，甚至你是一个提出警告人的神，让我们不要被魔鬼撒旦掳去的上帝。主，帮助我们都能够来敬畏神，因为你敬畏神的必被神所看重，藐视神的必被撇弃。 主帮助我们都不给魔鬼留地步，圣灵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依靠你，圣灵我们顺服你，让我一辈子都活在圣灵的同在当中。我们要尊重你胜过任何人事物，因为你才是我们的依靠，你才是我们唯一的磐石。让我们离开这些谎言，离开这些虚谎的外衣，离开这些宗教的外貌，让我们见到神的这个真实的关系，用心灵跟诚实建立那敬拜的关系。愿神祝福今天早上所听的人，人人皆祭司，人人要献祭，人人都要来教导神的话，人人都要走向圣洁的道路。荣耀归给你，靠耶稣名祷告，阿们。我们站起来追求。